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看雅歌第七章。雅歌是所罗门王写给他所爱的心腹苏拉密女的一首情歌。我们在读的时候可能已经注意到，在雅歌里面他所用的词非常的热情，他所描述的也非常的热情。我相信对很多正经八百的圣经学者来说，当他们读到雅歌这么热情的描述的时候，一定觉得有点不太自在。所以我有读过一些雅歌的解经书，那这些解经书的作者好像试着把雅歌里的每一句话都附上一个属灵意义。当然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之下，他讲这句话可能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意思。所以以前我在读雅歌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常常读一句就会想想说，那这句话在讲什么意思，那一句话又是在引申什么意思。但是我们不要忘了，雅歌是一首情歌。当年所罗门王在写这首情歌的时候，他心里所想的可能不是这些属灵的意义那我相信他在写这首情歌的时候，他心里想的就是他眼前这位美丽的心腹。也许我们可以想想看，为什么雅歌会被收在圣经里面呢？那我们的天父上帝要借着雅歌来对我们说什么话呢？我相信所罗门王当年在写雅歌的时候，他的心里可能没有想到这么多的属灵的意义，但是我相信他一定带着丰富的情感来写下这首雅歌。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读雅歌的时候，我们能够开始感受到新郎对他的心腹所表达的情感，我们就更能体会到我们的良人耶稣对我们所要表达的情感。从雅歌第一章到第三章第五节这段，在描述他们这对情侣的相遇，他们的交往。那从第三章第六节开始，就开始讲到所罗门王来迎娶这位心腹描述他们的婚礼。所以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第七章呢，是发生在他们已经成了夫妇之后，两人彼此之间的互动跟交流。在雅歌里面我们会常常听到一个词叫做良人良人其实是一个非常文雅的一个用法，它其实指的就是新郎的意思。那从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还再加上第九节的前半，他的语言所讲的完全是从这位良人的口中，从他的眼中所看到这位心腹的一个详细的描述。我们先来看一下，从第七章第一节开始，王女啊，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是巧匠的手做成的。你的肚脐如圆杯，不缺调和的酒，你的腰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你的两乳好像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你的颈项如象牙台，你的眼目像西什本巴特拉病门旁的水池，你的鼻子仿佛朝大马色的利巴嫩塔，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加密山，你头上的发是紫黑色，王的心因这下垂的发就系住了。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你的身量好像棕树，你的两乳如同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从这一小段圣经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良人他详细的描述了在他眼前的这位心腹，他的大腿好像什么，他的颈项好像什么，他头好像什么。特别是从第二节我们看到这位良人用许多许多的字来描述他的肚脐，也用好多字来描述他的大腿，而且每一个句话所描述的都不一样，每一个词都不一样。除了表达他心里的恋慕之外呢，这位良人也表达了他所要做出的行动。我说我要上这棕树抓住枝子，你的身量好像棕树，所以我不但远远的要看这个棕树，我更要上这棕树，我要抓住你，我要紧紧的抱住你。不知道大家读到这段之后会不会觉得说，哎呦，这个良人好肉麻，怎么说这些话？但是我们别忘了，这位良人能够对这位心腹来说这些话，是在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之下，就是他们两人彼此有一个婚约的关系。 所以这位良人不会对街上任何一个女生说这些话，因为他这位良人跟街上的不认识的女生，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婚约的关系，所以他不能说这些话。如果他说这些话，就会很肉麻，人家会觉得他是个大色狼，对不对？但是当这位良人对他婚约关系里的心腹来说这些话的时候，这就变得非常的美丽，因为一男一女的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所以他们之间彼此的亲密的关系在婚约里面就是一个美丽而且蒙祝福的关系。而我们的神跟我们之间彼此的关系也是个婚约的关系。记得很多年前我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啊，我就不断听到荷西阿荷西阿这个名字啊，不断在我梦里一直重复的出现。那后来我醒了之后，因为我知道荷西阿是一个先知啊，我就翻开荷西阿书啊，去仔细的读，我想要知道荷西阿这个人到底有什么特别。在旧约的荷西阿书里面，神啊给先知荷西阿一个很特别的命令，就是叫他去娶一个淫妇。这淫妇是个妓女，那神叫荷西阿把她娶来，而且要好好的爱她。但是后来荷西阿的妻子呢，又回去重操旧业，去当了妓女，跟别的男人行淫。然后来神又指示荷西阿，要把他这位淫妇的妻子再次把她赎回来，重新做他的妻子，并且指示荷西阿要好好的爱这个妻子。所以神要先知荷西阿做这件事，就是要告诉以色列人，神之前曾经跟他们立了约，但后来以色列人又去拜偶像，去拜了别神，所以以色列人就好像这些淫妇一样，已经有了丈夫，但是后来又去跟别的男人行淫。所以在这边很清楚可以看到，神与他的子民所立的约其实是一个婚约的关系。所以拜偶像，以别的神来代替耶和华，就好像一个在婚约里的女人之后又去外面跟别的男人行淫，有婚外情是一样的。另外在启示录里面也提到，我们要高兴欢喜，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而新妇们也自己预备好了。所以从旧约圣经神与他的子民所立的西乃山之约开始，一直到启示录羔羊的婚宴结束，整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神与我们的关系是一个婚约的关系。所以我们再次回到我们刚看了雅歌第七章前半段，良人对心腹这么热情的叙述，他能够对眼前的心腹啊做出这么热情，这么仔细，而且这么丰富的描述哦，他必须要看得很仔细，而且他必须要很接近的来看他。所以神借着所罗门王对心腹所说的这段话，他要来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就是来告诉我们说，他恋慕你。这个恋慕不是肉体与情欲的恋慕，而是因为你的身份，因为你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所以今天在我们当中，不论你是姐妹或是弟兄，我们都是耶稣的心腹，我们都是主耶稣所恋慕的。就像雅歌里的这位良人，他怎么样的仔细的来看他眼前的这位心腹，主耶稣也是同样的那么仔细的，那么接近着看着你。他看见你流的每一滴眼泪都收在他的皮带里，他数算你的每一根头发。我们的良人耶稣鉴察你，认识你，你坐下，你起来，我们的良人耶稣都晓得，他从远处知道你的意念，你行路，你躺卧，我们的良人耶稣都仔细观察，他仔细深知你一切所行的，他在你前后环绕你，按手在你的身上。所以当我们愿意花时间来亲近耶稣的时候，我想用雅歌第七章第六节来描述我们良人耶稣的心情是最恰当不过的。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接下来我们来看十到十三节，也就是我们今天的 QT 经文，让我来念一下。第十节，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 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蜂茄放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心腹有个很大的转变。在第二章的时候，心腹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所以呢，良人是我的。但在这里心腹改变了，他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拥有我，我的新郎耶稣可以完全的拥有我。在这个雅歌第七章里面，他开始描述新郎跟新妇的关系有一个新的亲密。在新郎的这一方面呢，他表达了对新妇这样一个深切的恋慕，但是在新妇这一方面呢，表达了他对新郎完全的委身。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过去的这三年里啊，在我的生命中啊，发生许多很大的转变。首先啊，是我的父亲被主接去了。其实从小到大，我爸爸对我这样一个无条件完全付出的爱啊，一直是我心里面一个很大的安全感。可是直到他过世之后呢，我才了解到原来爸爸在我生命中的地位啊，是多么的重要。另外在教会里的服事呢，我被差派到一个我不熟悉的地方，也换了一位新的属灵权柄，那我们彼此之间呢也不是非常认识哦。另外呢，在我工作的公司啊，也有一个很大的改组。原本那些我很熟悉的，而且也算蛮欣赏我的上司啊，也都被调到不同的地方。那我的新的上司呢也换成了一群是来自不同的国家，那也有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记得有一次在工作中我碰到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我虽然在这个公司蛮久一段时间了，但是这个项目是个全新的项目，所以对我来说我也算是个新手啊，因为是我以前没有做过的，所以我就想到说去找我的新的老板来讨论一下。想不到他很不耐烦地对我说，那你觉得该怎么办呢？那天回家之后，我有一个深深的感觉，我爸爸过世了，那过去呢认识我欣赏我的权柄啊，也都不在我身边了，所以我已经没有任何靠山了。那我往后的日子啊该怎么办呢？多难过啊，是不是？但就在那个安静的时候啊，我忽然感觉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话，你现在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了，那你不如来依靠我吧。我知道这是天父的声音，神好像在提醒我啊，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在依靠人，我并没有真正的来依靠神。我就问主说，主啊，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感觉到主就回答我说，你就做你该做的事吧，不必在乎别人有没有欣赏你或是他们怎么看你，你就做你该做的事吧。那我就问主说，什么是我该做的事呢？主就回答我说，你权柄交代你的事啊，不管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或是一些鸡毛蒜皮的没人在乎的小事，你就好好的去做啊，这就是你该做的事。那如果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就来问我。所以我明白了，虽然在外表看起来我好像没有靠山了，但是我一直都有一个更大的靠山，就是我的良人耶稣。他最欣赏我，而且他也最在乎我。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常常问一句话，主啊，我该做什么？你现在要我来做什么？不管在工作中或者在服事，不管大事还是小事，也不管有没有人看见。有时候主会对我说，你要好好的带这个聚会，即使这个聚会啊可能只有几个人来参加，但是我就用一个好像要带一个几百人的聚会一样的心情啊来准备这个聚会。有时候主会告诉我说，你要好好栽培这几个人，那么我就好好的去栽培这几个同工。有时候在工作中好像我感觉上这是我的责任，但是忽然好像有其他的人要来做这件事情，那有时候我就会听到好像主在告诉我说，好，这不是你的事，你就把它给别人吧，你不用管。所以这时候当我常常在想说，主啊，这是不是你要的呢？我所做的是不是你的，在你的心意里面呢？我就会开始常常觉得喜乐跟满足。但是如果我把我的注意力又放回自己的身上，主啊，这是我该得的，为什么我没得到呢？这样的时候我又会陷在一种忧愁下沉跟压力里面。 而且我也开始注意到，哦，当我开始想主要想的，说主要我说的，而且做主要我做的时候，我就会感觉有一个恩膏在我身上。这种恩膏呢，我觉得很难形容，不是那种好像天崩地裂、好像那个排山倒海的那种很大的彰显。我倒是觉得这种恩膏，哦，是一种轻柔的，好像一个看不见说不出来的智慧。那有的时候我感觉，诶，我就不知不觉说一句话啊，或是做一个动作，诶，就可以来让人得到帮助。当我的注意力放在我的良人耶稣身上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发现，原来他是这么样的在乎我，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这是一个尾声啊，当心腹有了这样一个尾声之后，接下来我们看见这位心腹对他的良人说，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里住宿，在那里我要将我的爱情给你。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在一个婚约的关系里，新郎跟心腹两人的独处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到，很多时候在安静的时候，我们好像特别容易听到神的声音，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一天到晚忙着工作，忙着服侍，却忽略了与神单独亲近相处的时间。所以我们的灵修生活等候主，读经祷告，这样亲近的神的时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当中如果已经有结了婚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一定都知道，我们需要花时间与配偶单独的相处来培养感情，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同样的，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需要培养，我们的园子需要耕种，这样才能够结出许多佳美的果子。从我们今天读到圣经，我们学到我们的新郎耶稣对我们是何等的恋慕，而身为基督心腹的我们呢，是以爱的尾声来回应我们新郎的爱。而且不要忘了，我们与神单独相处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哦，所以千万不要为了忙着工作与服侍，就忽略了亲近神的时间。亲爱的主耶稣，求你来帮助我们，来提升我们与你的关系，能够进入到你的情感世界，让我们能够以你的心为心，以至于我们所做的所说的就是你所想要的。我们要更深的来经历你的爱。主也求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每天都能够分别时间出来为圣，来亲近你。谢谢主，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的名， Amen。 愿神祝福您。